当代论述，可是在欧洲不大那么的被，也不能讲不被那么的接受，因为呢，那这样各地方都可以拿到这个，台湾也可以拿到 Misca 来种 啊之后我们做的酒也叫 Misca， 那这样的话没有技术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什么，那个是自动设施，所以都一样，不用技术，所以你也可以开酒厂，我也可以开酒厂。那这一个跟 convention 哦，跨国制酒的 convention， 我们刚刚讲的就完全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好，那这个只是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概念来各位谈，因为现在开始有这样的一种论述品种哦，那再来趣味的一个因素。好，那再来的这一个就是胡桃怎么种。胡桃怎么种？他们正常情况在欧洲呢，到了收完之后，从十一月之后会把这所有的全部截掉，所以只留这一个茎根留下来。所以如果各位十一月过后去欧洲看到的葡萄园，就是很低哈、哦、啊，短短的黑黑的，很难看的一片景观，非常难看，就这样啊，你也不知道在干嘛。我以为讲说这葡萄园怎么都死了，但是呢之后它就会开始长，所以呢这大部分是用铁线，它让它能够绑，所以它绝对是一个劳力密集的产业。但是当然它可以用机械化，怎么机械化？就是它将它规格化，要离多远我收货机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进得去。好，那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你就会发觉这都是一排一排，所以有没有这个葡萄园就这样一排一排，好，就这样一排一排，那机器这样过去的时候就收完收回来收完，好，那类似这样的一种东西。好，那这一个呢，这个是六叶啦、哦、对不起，因为我不大会从图片里面去改成中文。好，那这个是六叶，这边是十页，所以六七八九十，那这一个呢代表着葡萄的酸度的下滑，酸度、哦、酸度，因为葡萄要够酸、哦、够酸，但是呢要做成酒的时候要让它下滑、哦、让它下滑。那这一条线呢，这一条实线糖分的增加，所以呢你可以发觉的大部分是在八月中之后到九月开始糖分很恐怖、哦、也就代表了什么，这个时候是没有水的，是比较无雨的、哦、所以各位在教气候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去告诉他欧洲的气候有什么好处，对人至少喝葡萄酒那一年的葡萄酒会好喝啊、哦、所以你看这个糖分上升，这个下降，那这一个呢就是葡萄的大小，这一条线到了八月中的时候你也可以发觉了，这个斜率是变大的，也就它这个时候糖分增加，颗粒变大，酸度开始减少，所以在这一个的时候成熟差不多九月，他们大部分是九月中之后开始收成，所以像我们在那边如果要去葡萄园打工的话，大部分都只有硕博班的学生有办法去打工，因为在那边大学部的学生大部分也是九月中左右开学，那像我们博士班都十一月一号放完万圣节之后才开学，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打工，去葡萄园打工，那他打工了也就比较小的，他没有机器在收，你去摘那个葡萄，那这一个就成熟了，成熟期。好，那这个是它的，我们做农业一定要有的叫农业时序啊，农业时序从十一月开始剪枝之后，开始叶子掉了之后开始剪枝让它冬眠，哦，那之后呢四月就开始要去翻土地，所以开始劳力大部分是这时候最多的，哦，那开始去结果收成，哦，类似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刚刚所讲就是这样。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期到最后成熟，到最后的成熟， 那这一个是它开花之后一直下来，哦，所以从这里，哦，一直到这边所一个过程，哦，一个过程。好，然后这个比较没有分符。好，那这里我要讲的就是说，那我们怎么会去谈法国？那为什么法国的葡萄酒会是一个比较好，比较有名？哦，那我想，如果我们从量产的概念里面来看，我们就可以发觉了，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全世界的产值，产量，那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占的比例，哦，欧洲占的比例，那但是欧洲呢，几乎都在这三个国家里面。所以这三个国家几乎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葡萄酒出口。那这一个呢，就是它的平均出口量，这是每五年做的一个平均值。那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看得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是从量的概念里面来看的。好，那再来，我想也就葡萄种植完之后，也就代表了说它几乎都是拉丁美，因为是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三个国家。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民主的喜好。为什么会在这些国家会这么多？那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他们开始民主的喜好度里面，拉丁民主开始去喝葡萄酒。那当然，我一直觉得这跟宗教，也就是罗马正教，或者我们今天在台湾比较通俗叫做天主教，天主教的传播跟天主教的推波助澜是非常有关系的。好，但是，那也就代表着天主教本身的教宗，他本身居住是在拉丁区，那是在这一个拉丁区域，也就在意大利这个区域里面呢，去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那这一个核心，才能够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塑造的动力。如果我们用这样概念来看。所以呢，文化塑造的动力也就代表着它可以聚敛各地方的财产来到这个，所以它能够去创造这样比较奢侈的文化。那用这样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拉丁民族，所以它水果的蒸馏酒，包括我们在台湾以前叫做 XO 这一种东西，都是属于水果蒸馏酒。那水果蒸馏酒照理说应该都是白色的，因为蒸馏嘛，照理说都是白色的。可是我们都可以发觉的，欧洲的几乎比较少是白色的，所以几乎都是吸收木材的，也就是它要把它放到橡木桶，用橡木桶吸收它的东西。所以白色的蒸馏酒，例如说我们的高粱，你把它放到橡木桶里面，它吸收了这个橡木桶的颜色跟里面的物质，才都变成那个颜色，包括Whisky 都一样，但是伏特加就是白色，对不对？好，我们的高粱酒也是白色，就是它没有储存的一个问题。好，再来，日耳曼民族几乎都是喝啤酒，所以我们说英国也好，爱尔兰也好，北欧也好，德国也好，几乎都是啤酒的天下，所以啤酒的论述几乎全部靠德文。那葡萄酒的论述为什么几乎全部靠法文？那这个没有办法，胜者为王。那斯拉夫民族几乎都是波嘎，伏特加酒。那他们的啤酒还比较少，几乎都以伏特加为主。那这跟日耳曼本身以啤酒为主，威士忌跟琴比较弱。会比较弱。好，那这是民主喜好度我们来看到的一个情况。好，那为什么会民主的喜好度里面来看这一个，对不起，因为这个我标题没有打出来，这一个是葡萄酒的消耗量，就是说葡萄酒在各全世界各个国家它的消耗量，一个人平均一个国民一年消耗多少公升，它的单位多少公升。那我们可以从法国1980年的 90.87 公升一直到现在 55.8 几乎都在下滑，几乎了，几乎。那只有本来比较少，例如说德国差25变24，所以都几乎差不多，但是大部分都在下滑，也就是禁酒还是有用的，禁酒还是有用。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是葡萄酒自己喝也 喝全世界非常多的，哦、那你可以化解了将近一百公升，如果一九八零年将近一百公升，你家四个人要喝四百公升才尽国民义务、哦、啊。如果是两个小孩，一个爸爸妈妈夫妻的话，要喝两百公升，一年要喝两百公升才尽国民义务，那你就国民、哦、不是公民，所以是很恐怖，是非常恐怖的。但是比起德国的啤酒消耗量，葡萄酒还是差太多了。德国啤酒的消耗量、哦、一个人最高的时候可以到达超一百五十公升，很恐怖哦，一百五十公升超三瓶那个易开罐，那一百五十公升三瓶的话，那你就可以发觉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尽多少责任，你就会发觉德国人就是整天喝啤酒。好，那这一个只是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消耗量而去造成的。好，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贵族跟宗教作物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个贵族文化里面为什么会成为葡萄酒一个很重要的，它要创造成为属于特殊文化自己文化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繁文缛节，也就是说你没办法进到这个文化底下，你就不能够享受啊。你要享受这个，你就要跻身跟我同样的阶级，不然你就不行。所以喝葡萄酒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啰里啰嗦的东西，喝哪里的酒，要用什么样的酒杯，要配什么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发觉了绝对贵族文化。那也可以化解的，喝茶，为什么日本人去创造茶道，而不是华人去创造茶道？也就代表着日本人是一个接受外来的茶文化。那接受外来什么？水能够遮，贵族，所以茶道才是上阶的，都是这样。这一种刚开始，葡萄酒在整个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呢，它会在拉丁的核心区创造一个繁文缛节，所以你根本进不去，你根本没办法。那这样的时候，才有所谓的很重要的一种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人类学，包括消费地理的时候呢，会去引用人类学的一个概念，叫做跨物宴。跨物宴，那这种跨物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去研究原始民族认为的一种很重要现象。那我也一直接着说。这在台湾还蛮适用的。咱请人客吼，以前爱伫路边，想要要伫路边，因为咱刀无够大啊。一方面呢，向人家宣示弯刀传亲情，弯刀咧做老人啊。另外一个宣示是什么？弯刀好嘢，来啊，拢来吃免钱啦，来流水席，夸富宴啊了后吼，全拢破产。夸富宴一定要导致自己破产，才能够对社会赋予很高的意涵。传统上面，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节制，所以我觉得日本人就是不懂这个，所以去节制我们的浪费，这是错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有录音好没关系。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要买票？花物宴。当然，如果用传统里面，当然是跨物宴，啊，大家都中吼，欢喜就好。但是，当然，今天背后可能还蕴含另外一个意义，不是跨物宴，是因为他想要后面。但是如果传统上面的时候，买票跟我板凳请人流水席有什么差别呢？但是呢，板凳请人流水席不是要后面的那个，他只是要一个什么？大家尊重我，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不是要尊重他而已，可能还要后面的那个东西就比较不一样，所以他已经被改变了。好，那这一个呢，也就是说葡萄酒文化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好，我很快做一个段落之后休息一下好了。好，那这一个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到最后葡萄酒为什么会传播，我认为说跟整个它被宗教化成为宗教物之后，所以我去把这一张图，我们去看到罗马帝国控制的一个版图里面来看的话，罗马帝国控制的一个版图几乎都是今天怎样欧洲生产葡萄酒的地方，也就是今天欧洲商业化葡萄酒的地方。那包括英国，包括北欧，包括东欧，为什么到最后葡萄酒几乎不存在？ 葡萄几乎种植都不存在。那我想就是它在早期也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控制区，对不对？它是附庸国或者附属地，那它不是它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区。那所以不是控制区之后呢，为什么会不存在？因为它还是相信基督教啊，相信基督教就需要有葡萄酒作为宗教神圣物啊。啊，那要作为宗教神圣物的时候，为什么会消失？这个宗教并没有消失，所以也就代表着这个宗教物会消失，代表那个宗教会消失。所以台湾的原住民为什么传统宗教会消失，是因为小米种植的消失。那小米种植的消失有非常多的因素，如果纯粹从作物的概念里面，就是1930年代日本人大量推行定居，推行定居之后教导种植水稻，但是呢他们还不会那么会种水稻，但是呢田全部被水稻占有，那田全占有了，再来呢时间被水稻收了，所以他没办法去打猎，他没办法走比较远去魂灵，他没办法去游耕，这样的时候我就把你绑在这里。我觉得日本人厉害，所以我觉得人类学日本人利用人类学家去调查整个台湾，我觉得还是有他很强的殖民的概念，学欧洲学得很像，所以伊能家计啊、居龙藏都是一样。好，那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他消失了。小米消失之后，他的宗教就消失，他的社会就会瓦解。所以呢，日本人管他管太短了，所以到最后就是国民政府来，国民政府来就是开放，所以呢，新的宗教就传入，所以今天台湾的原住民地区80%几乎都高挂十字架，就是因为这样。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当然不能说就只是这样，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宗教物的消失，所以传统宗教，因为它没有办法小米，所以今天各位去看的丰年祭，拿小米都是买来的，不然呢就是头目他家旁边种一块，只有哎我们丰收了，所以很怪。所以呢，基督教界有一个神学院叫做玉山神学院，玉山神学院以前的院长曾经讲过要宗教本土化，那宗教本土化他认为呢，在原住民的聚落里面应该把宗教物变成什么小米酒，就是他们办圣餐的时候办弥撒的时候应该要改用小米酒。好，这个是宗教论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从真理的一个角度有点怪。好，那我想这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所以后来你也可以发觉的，为什么以西欧整个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一边会16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成功，为什么南边宗教改革不成功，而且所有的宗教改革全部都是在几乎发生在南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有德国南部的这个地方，可是你会发觉从这边起源，可是这边到现在全部都还是旧教，却在北面成为了新教。我觉得对领导还是领导某一个，那就佛教在印度，印度不一样，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我觉得跟社会环境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呢到最后这一边接受了新教，那接受新教也就代表着对文化的弹性解释，对文化的弹性解释之后呢，也就代表着我不一定每个礼拜都要弥撒，弥撒之后我不一定一定要怎样葡萄酒，一定要领圣餐。所以你看新教它可以有的时候再来做，那为什么要这样呢？也就下面我们所提到的贸易，如果贸易没有盛行，你也觉得不可能，那也就代表着13、14世纪的时候贸易开始在欧洲盛行。那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罗马人很会做车子，但是呢不会做道路，所以呢因为不大会做道路，所以车子要做得很坚固。所以各位去看只要罗马片，你看那一个马车都很坚固了，像以前最经典的一部片子叫《宾汉》，我们那个时代的奥斯卡好像得过最多奖项，宾汉，你看那个车子多呀，但是路拢足吧， 到现在拉丁区的罗马都很烂，巴黎的路也很烂。为什么？因为他还在用中世纪的那个巴贝，就是那个石头石块，所以用咱即马已经橡胶啊哦，诶，车子去塞迄种路，嘛是要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对不对？还是这样。所以呢，为了让它更好，所以欧洲车的 cushion 叫做避震器，为什么会比其他国家好？用 convention 的概念，我们刚刚一开始讲那个 convention 的概念，你就可以化解的。它坐路当然是后来技术的问题，但是呢，它的传统里面车子可以做得很好，所以到今天欧洲车也可以做得非常坚固，可以做得非常坚固。那这一个就是他们不大会坐路，那也就罗马时期觉得路运是太过危险的，对不对？如果各位读欧洲历史，路运太过危险的，时常会被抢。各地都是强盗，跟台湾早期的社会一样，各地都是收入的、收钱的。好，那这样的时候呢，唯一最简单的是什么？海运。所以呢，到最后需要透过河，也就刚刚我讲为什么今天的葡萄园会在河谷，就是透过这样来，因为要贸易，那要贸易要透过水运，水运由河谷集中，再经由沿岸沿海。才能够运销到北方，所以北方呢来源不稳，来源不稳，接受新教比较好。这纯粹用这个观念哦，不是宗教观念，接受新教。所以我当葡萄酒进来了，好，那我来办圣餐。葡萄酒还没进来，这个礼拜做完礼拜不一定要做圣餐礼，不一定要吃那个饼，不一定要喝那个酒，不一定。可是天主教就不行。天主教、基督旧教里面，天主教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要做弥撒完，就是要领受圣体、领受圣血，就这样，没有弹性。那所以大家就可以发觉了，从那样的一种事例在看这一个的时候，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好，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整个酒标区位地租的一个概念。所以农业区位论里面地租的一种概念，应该可以在这里来展示。